弟兄姐妹平安。非常感谢主，我们在前面两周有时间去到不同的地方让我更多的能够仔细的来思想神在这个世代要做什么事，在我们身上有什么作为。我回来我就要跟大家再继续讲马可福音关乎侍奉的事。原来在侍奉里面是神发动，神赐给我们有机会来侍奉，神也让我们能够安息，让我们能够走很长的路，主也让我们在侍奉里面有喜乐，我们也可以看见一些的果效。然而在侍奉里面我们也会承受很大的压力耶稣基督在这里怎么让这个压力承受在他身上的不是我们一般人所能够理解的压力。因为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上，他所承受的是全世界的人类是否能够离开这个撒旦所暗设的网罗，进入那永远的天国，是否能够从罪恶中间被拯救出来进入神所预备为我们荣耀的居所，在那里与神永远相聚。这样的一个区别就在耶稣基督的肩上世上只有一个人能够成就这事，这就是耶稣基督。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压力最近我想很多的人看电视也听到有一位叫做 Tim Russell 有多少人看过他的节目他礼拜天的早晨在 NBC 里面有一个 Media Press 他在里面做这个主持有16年之久这个人他是一位非常杰出的在新闻界的一位泰斗他是一位父亲引以为荣的这个儿子。他的父亲在水牛城，纽约水牛城里面并没有念到高中，都没有学问事实上他的工作也是在工人的中间并不是出色的，但是他这个儿子得到神特别的眷顾，因为他的父亲预备了很好的根基让他能够认识耶稣基督因此他在他的日子中间他成为一个他儿子最好的朋友我不晓得我们有多少人的儿子能够说我的父亲是我最好的朋友我很希望能够听到这句话但是我还在努力中我的儿子回来了，我要继续让他有机会跟我来说一点他心里面的话。他名列世界上今年最有名的100个人之一他很有成就，他有很多的荣誉博士，也许你不能够想象他有48个荣誉博士我们看见有这样的人活在这世上他还能够成为他妻子的一个好丈夫这是非常不容易的。而且他要主持的节目就是在这个总统选举的时候，他会把这个候选人都在带到媒体的中间他也会问了一些非常好的问题这所有的人看见他的时候，不是因为他的聪明他的才智，乃是因为他这个人是一个非常合理非常友善的一位在他的工作上面能够显出神的荣耀的一位人他突然之间承受的压力是你我不能想象的他在刚从罗马梵蒂冈他到蒙这个教皇谒见他见到教皇，然后回来到的这个办公室做工作的时候就在上礼拜三2:30突然一下心脏病发了就暴毙，时年58岁。在他葬礼前夜那个守夜我们总统的伉俪部下也都去了在他葬礼举行的时候当时有许多人参与的是今天我们知道的两位候选人，总统的候选人并排的坐在那里，许许多的人来参与这件事情。但是弟兄姐妹，他所带来的这个影响是 一段时间以后就不见了啊，以后不多的人会再纪念他，不多的人从他所报的这个报道的新闻啊所传递的这信息啊中间会得到帮助。而我们今天要来看有一位，他是在历时2000年，他的影响越来越大啊，他所做的这些事情对我们每一个人有深远的影响的这一位耶稣基督，他来到这个世间，他承受比这个 Tim Russell 更大无比大几万倍亿万倍的压力的时候，他怎么样来面对？如此我们也可以学习如何的在压力中间我们看见我们的这一位主他的心灵上的宁静，他对人的热爱完全没有改变，如五正的日头照亮在人们的心田中。他从天来到地上，他是要让我们死在这罪恶过犯中的人都能够今天得到他所赐给我们永远的生命。我们接受了这样的救恩以后，我们也当要侍奉他，但是我们侍奉需要知道，侍奉是一个非常严肃的事情。在世上有许多的苦难，有许多在难处中的人，他需要我们的侍奉，但是我们需要经过一些严格的考验，让我们的这些侍奉有正确的动机，让我们的侍奉有从神来的力量，让我们的侍奉能够长远，能够到底。因为侍奉中间我们会遇见很多的困难，我们在侍奉的中间也会遇到很大的压力，我们如何来面对呢？这一段经文让我们一同来思想，在压力中间我们如何的采取主动的做好神要我们做的事情，让我们有依靠圣灵的心，让我们面对神给我们一切的挑战胜过了以后我们对每一个人在我们周围的都能够有爱他们灵魂的心。让我们一同低头祷告。父神，愿你自己圣灵在我们的中间来做工，带领我们进到你自己的面光中。谢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名。我们遇见难处的时候，我们常常愿意来逃避延迟，让这些痛苦暂缓，但是这不能解决问题。耶稣基督刚出来传道的时候，他遇见了灵界的诸般的攻击，他遇见了法利赛人，就犹太人对他这样的一个窥探，甚至要找把柄要控告他我们现在看第一件事情，就是在我们遇见压力的时候如何的采取主动，采取主动。当安息日临到，在这里第三章第一节，耶稣进了会堂。会堂是犹太人聚集的地方，会堂是他们在工作以后他们认为最重要最重要的一个地点，是他们生命的一个中心。那这里有许多人在会堂里面，耶稣到会堂那里要去做什么呢？耶稣他勇敢地面对在会堂里面那些法利赛人的反对。这些法利赛人不是什么很坏的人，在从人的角度上面来说，他们是遵守传统的，他们认为传统有的事情他们就一定要遵守。他们到了安息日来到神的所设立的会堂，这个会堂是他们犹太人他们如果你去过会堂，你就知道他们在里面是非常虔诚的，他们读神的话，他们也愿意来彼此的唱诗赞美他们真的在那个地方回想到神在历代以来对他们的作为对他们子子孙孙的教导。所以直到如今，犹太人的会堂里面用希伯来文，他们的孩子们他们在读这个圣经的时候，他们读的都是原文的圣经他们亡国2000年后仍然能够有他们自己的语言完整的保留下来，因为他们知道这一次神拣选他们的名证，神应许他们虽然被分散在各地，将来有一天要聚集他们归一，而且不但是如此，他们要成为全世界的祝福，因为他们的弥赛亚来到的时候，世界万族都要因他得福， 这是神所要设立的啊，在他们心中的这个律法，也就是他们引以为荣的律法的保护者，他们中间最能够讲律法的就是法利赛人。他们的见证甚至把一些袋子啊放在他们自己身上，这些撒都该人、文士啊、祭司长，他们让人看见他们是虔诚的人。但是当创造宇宙天地的真神来到这个世上的时候，他们却不认识他，而且拒绝他。你觉得这是很奇怪的事情啊，他们应该读了这么多的预言，他们知道这预言都是指着耶稣基督所说的哪一件事情都要成就，怎么可能要拒绝他呢？啊，安息日是神借着摩西的手所设立的，在十诫中间第四条说，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啊，这在出埃及记二十章第八节里面如此说。所以到了这里，耶稣进了安息日，他看见有一个人在那里，好，他枯干了一只手。你想，安息日是不能做什么的，突然有一个人在这里，耶稣是面对呢还是不面对？他已经愿意面对这些人来到了会堂，但是更重要的是他要怎么样来处理这件事情。原来耶稣清楚的知道他的时候到了，他的时候来到这个世上，他是要结束了在旧约里面对这些遗文的遵守，他对这些捆绑所有这个在加在人身上的重恶，他全部要除去。因为在新约里面是在圣灵的带领之下，我们人可以得自由。所以耶稣说，他说人不是为了安息日设定的啊，安息日是为了人设立的。这意思就是说，安息日是为了你我的好处，不是为了要来捆绑我们、约束我们，乃是要让我们这个人得到真正的安息。他说人子就是安息日的主，也就是说你们看到的所有的这些规条都是完全运用预表在我的身上，在我的身上得以成全，而不是为了啊一件让你们遵守这个律法而丢掉了真正安息的真意。真正安息的真意乃是说，神让人休息，让人享受他，让人真正的蒙到神自己的无限的恩典，让人进入一个完完全全的自由里面，这是耶稣基督要带进的。所以耶稣很坦然的在服侍的里面面对这样的压力，采取主动的进到人的里面。他不是跟法利赛人争辩，他没有跟他们查经，他没有人查得过他啊，因为他就是作者，他知道所有的一切啊。这些人迷糊啊，模糊啊，他们这个完全不清楚的这些事情，到了耶稣的眼里，他口里面一讲的时候，人家就完全清楚，因为他们心里就火热起来了啊。但是耶稣啊，没有斥责他们，没有跟他们辩论，耶稣只用实际的来做一件事情，这件事情有极重大的意义，那就是啊，我们啊下面要来看的，耶稣基督要做的这件事情，他是依靠圣灵的能力，他来问他们啊几个问题，他把几个重大的问题带到他们的面前，让他们看见你们是靠自己呢，还是靠神。我们人都喜欢啊靠自己的力量啊来做一些事情，让我们自己感觉到也很蒙祝福啊，这也不错，但是这不是能够满足神的心意的。我们也许在服侍主的道路中间有一个明确的目标，我们要做一些事情，我们决定要这样去做，我们也知道神会喜悦，但是我们不能没有得到能力，我们没有得到圣灵的能力，我们去做的时候是非常危险的事情，因为侍奉的事情是与这个属灵界的恶魔在执政的掌权的管辖，在幽暗世界的邪灵在征战的，因此我们不能够没有被装备好而去做神的工作啊。所以神告诉这个我们在圣经里面说，我们这个人必须要用圣灵的宝剑啊，就是神的道。什么叫做圣灵的宝剑？神的话是蛮有能力，圣灵他启示光照，让我们这个人可以从神那些完全无误的话语中间找到我们的立足点，找到我们的根基，让我们无论做什么、说什么、想什么， 啊，都用这个来衡量，我们就能够得胜，就能够得胜有余啊，这是非常奇妙的事情啊。耶稣啊，基督在这里就对那个枯干一只手的人说，起来站在当中，就叫那个人起来站在当中。我想那个人心想，我已经枯干手这么久了啊，你这个木匠能做什么，要我站在这么多人的当中，是你出不出来，我不晓得啊，我现在就随便叫一个人，他可能都不敢出来啊。不过 Stanley 站在那里，也许他会出来啊啊。那我别人就说，你叫我出来干什么啊？耶稣基督他就说，你出来吧。众人都围在那里看，而且那些人其实啊，就要看耶稣下一步做什么。耶稣就跟他们说，耶稣就说，他说安息日行善行恶，救命害命，哪样是可以呢？他听他们讲啊，他说安息日，今天就是啊，那你要做善事还行恶事啊，是救人的性命还是灭人的性命，他说哪一件是可以，你觉得怎么回答？做善事当然可以啦，做善事有什么不可以啊？救人的性命当然可以啦，为什么不可以？但是犹太人不认为这样，法利赛人不认为这样，安息日通通不可以做，绝对不可以做的，你做了以后，你不是从神那里来的，你这个灵不对，甚至你要赶鬼，要医病，要让人好的，你是靠着鬼王赶鬼的。所以耶稣他为什么问这个问题呢？因为这是关系到一个最深切的对人的关心。你看行善是坐在人的身上，而今天很多的人说我们基督教最好了，我们不是靠着行善能够信主的，对不对啊？我们得救是本乎恩因的信，不是啊这个出于我们自己，乃是神的恩典啊免这个不是出于行为啊，免得我们有人自夸，说我们好会背，然后我们说这不是我们做什么，乃是神，然后他就把他的恩典白白的临到我们身上，这些都没有错，但是下一句话你就没有听见了。他说为要叫我们行善啊，神要我们行善，神没有叫我们说做啊，就种一棵树，种下去以后不结果子，神说你种下去一定会有果子，不是要看见果子才种，乃是说种下去以后有果子啊。今天我们需要了解，原来在神所设立的啊这个制啊他的规章里面啊，在神所设立的法则里面，他要我们人不要自欺，我们一定要行善，这个行善是包括把这个行善的对象看为最重要的，就是人是我们最重要的行善的对象。好，神预备我们行善的时候必须用圣经，用神的话，所以我们圣经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对我们是有益处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下面一句，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所以今天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对神的话语不了解，我们也不喜爱，因为我们没有被圣灵充满，我们要明白神的话，我们清清楚楚的明白啊，神在这个话语里面是对着我们这一个人，他用爱的声音来向我们说话。你清早的时候你读一段的圣经，慢慢的读，快快的读都可以，读一段的圣经，说主啊教导我，让我明白。而圣灵充满不是说方言，圣灵充满不是起来大声叫把邻居都叫醒了。我们在神学院的时候有看见有听见有人就是到了他到一个地方去，早上去他4:30就起来啊，他就啊用他最大的声音哇一直叫一直叫，那所有的人都知道这不是圣灵充满，因为吵闹别人睡觉啊。但是他就是这样，他不这样子的话他就没有圣灵充满，他一天就过不下去。我说神的灵不是这样，神是让我们这一个人啊，真是在灵境中间致远的、啊、我们在读我们神的话语的时候好像如沐春风一样啊，神会把那重要的话告诉我们今天你该做什么，所以这样就把我们的压力真正的疏解了。我们不是来到神的面前我们说哦主啊你今天教导我啊，从啊别的书上，从别人的行为中间，神教导我们从神的话里面，这是最重要的根基。所以希望大家多参加查经，参加啊这个祷告。我们随时随地啊主日学，我们有很好的老师，也预备了很多的讲章啊，很多的这个讲义啊，请大家啊尽量的来参加啊。这个神要成全我们，神成全我们啊，我最喜欢啊。 这个就是有一个祝福是在希伯来书13章20到21节，那上面怎么说呢？他说愿赐平安的神啊，就是凭永耶之血使群羊的大牧人，我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神，在各样善事上，各样的善事上成全你们啊，要叫你们遵行他的旨意，又借着耶稣基督在你们心里做他所喜悦的事，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这是善事，神告诉我们很清楚的，善事没有说不做，这些法利赛人怎么会不明白呢？啊，神要警告人说，人若知道行善却不去做，这就是他的罪了啊。你们知道这一句话是雅各书里面新约里面说的，你知道不去做行吗？我们今天好多事情我们知道我们不去做不可以的。神的原则是神要赐给我们啊的所有一切的祝福，让我们有能力去帮助我们周围的人啊。愿神啊看见我们，也能够像啊彼得一样的，在他服事的道路中间，他曾经到了一个地方啊，看到一个人叫做大彼得，他已经倒下去了，他已经啊在他们人来看已经睡了死了，但是他又叫做啊这个多加，他就彼得就说这个人怎么样，他说他多行善事。彼得看见听见这么多人都纪念他，说非常非常的感动，然后祷告以后这个人复活了。感谢主，我们都要复活，只是我们复活的时候有没有像多加一样的很多人说你多行善事，还是说我们复活了以后人家说你一件善事都没有做过啊？我们需要好好的来到神的面前，愿神帮助我们。好，那至于救命还有害命，这是很单纯很简单的一件事情。谁关心病人的痛苦呢？谁关心每一个人心里面的恐惧呢？我们不能专顾自己，以至于我们的眼睛瞎了，看不到别人的痛苦啊。神特别在以赛亚书59章16节说，我看见他说无人拯救无人代求，我甚为诧异，就用自己的膀臂来施行拯救。就是神说我已经预备你们这么多的人来帮助别人，但是无人代求啊，也没有一个人啊站在啊那个人的痛苦的里面要来服侍他，因此神自己来做。这就是耶稣基督亲自来到世上，他要来拯救我们，他来安慰我们，他来做奇妙的事。人子来，耶稣说不是灭人的性命，乃是救人的性命。今天我们好多的时候，我们的侍奉有的时候讲到说是好像这个人不配被我们来服侍，这个人不配让我花更多的时间，这个人啊，你花多少的时间啊，他都不感恩，所以算了，把他丢掉算了啊。弟兄姐妹，你千万不能这样说，因为耶稣基督没有这样做。如果这样做，我们今天没有一个人可以得救啊。神来到世上，他说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可以得救。感谢主啊。我们来看啊，神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让我们看见神要祝福的所有的人，带进那永恒的福分啊，是关乎很多很多的人。每一节圣经都让我们对人要有这样啊清楚的一个负担，所以这个面对压力的时候你采取了主动去到那里，心里面就不会担忧了啊。不然的话你就想我要做一件事情又要做一件事情啊，这个但是我不敢去做，你一直想是要不要做，去做又进去又出来，进去又出来啊，不是这样。我们要采取主动，我们就进去，不要害怕，但是必须要依靠圣灵，依靠神的话啊。然后我们到了人群中间应该怎么样的去服侍才可以把我们所有的压力都松开呢？原来不是我们可以做什么，原来是神自己要透过我们这个器皿来完成他的工作。这就是说我必须把我自己放下来，我必须要看见今天我来服侍人不是我站在一个高的地位来服侍人，不是我看他有需要我就来帮助他啊。你要知道啊，真正的服侍乃是双方面的啊。我们服侍的时候不但要两个人三个人一起去服侍啊，因为我们就知道我们彼此的时候就激发爱心勉励行善，我们去服侍的时候我们更要看见那个人在服侍我们。我们去做一些工作，我们在服侍人的时候那个人给你机会来服侍啊。弟兄姐妹，这是很重要的。我们如果站在一个高的地位来服侍，我们一定失败，我们的服侍不是一个仆人的服侍。 啊，这一个侍奉是要舍己为人的，这个侍奉就说是我这个人根本什么都不能做，我是无用的仆人，我做的是我应份做的，但是你给我这样的一个机会让我来服侍你，我献上感谢啊。因此我们就不会对那些人的回应反应啊有很大的这个挫折感，不然我们在这个世上，我们为什么很多人不服侍？因为他们传福音的时候人没有反应，到最后说我看见你来我就想逃走了啊，我看见你来的时候你又要跟我传福音了，我受不了了啊！你弟兄姐妹，你不要担心这个事情，我们要担心的是我有没有为这个人祷告，有没有求神让我们有机会让那些没有信主的人到我们的面前来啊，或者我们到他的家里面去，我们到他的周围啊，到他痛苦的地方，到他隐蔽的地方，让他有机会跟我们讲他心灵里面的创伤。这次我到在加州的时候，就有一个弟兄，因为他最近妻子离开了他啊，他心里面非常的难过，他尽了所有的努力，在整个过程中间我也知道，他就告诉我说啊呀，很高兴你来了哦，我希望跟你见个面。我说呀，我今天晚上会在啊斯坦福大学那边。他就来了啊，他就到那里哦，我们见面的时候啊，我就看见啊，他从不信啊到他现在，从他有一个家庭到一个妻子离开他啊，这整个的这个过程中间他成熟了不少啊，他在教会里面做执事的工作，而他照顾他的女儿，他天天在为他的妻子来祷告，他也承认他的错误，承认他啊没有好好的顾到啊妻子心灵里面的需要啊，但是他是没有犯什么啊这些什么奸淫啊淫乱这些罪，他没有犯这些啊，他乃是说啊，在这种难处里面的时候，他仰望神啊。我问他现在怎么样了，他说我现在已经情绪能够平和了很多了啊。我说我们为你祷告，他说我继续啊来为我的家庭祷告，也请你为我祷告啊，弟兄姐妹。当我们知道我们把自己完全的放下啊，不要说别人有什么不对，只有我自己的问题，我自己的问题我要解决，我要改变。啊，这整个的人生就不同了，整个的家庭就不同了，整个的教会就不同了。有一天，我相信啊，他们会在主里面欢欢乐乐的在一起啊。感谢主，我们刚才所讲的这个第三章里面啊，有一个人啊，这个枯干了一只手，是耶稣基督进到众人的面前，看见这一个人啊，这一个人也许是你忽略的。这么多的人你也不会看到有一个人是重要的，是你需要付代价的。但是当第二节的时候就讲到说，这些人围在那个人的周围的，他们是法利赛人，他们是恶人，他们是要想各样的办法要排斥你的，要控告你的啊，你去不去，你愿不愿意做这样的一件事情啊？这是对一些这样的人，你做的这件事情会不会对他们有帮助？有帮助，你知道吗？到后来耶稣基督以后，有好多祭司都信了主，甚至那个法利赛人的啊，在他比同辈都追求的保罗，原先叫扫罗的，也信了主。弟兄姐妹，我们不要看眼前，我们要继续不断的来侍奉啊。第三节我们看见他就吩咐那个病人，他就说你伸出你的手来吧，啊，站起来，站在来出来啊！他真正的知道那个病人有需要啊，弟兄姐妹，我们都是心灵或身体中间啊有各样难处的人，你要不要听见耶稣的声音？要，没有人回答。你要不要听见耶稣的声音？我们要，但是你可以成为耶稣的声音来服侍那些生病的人，知道吗？没有人知道。知道呀，知道，知而不行的不行了，我们要去做啊！你的声音很重要。第四节讲到叫教导众人说，安息日治病可以不可以啊？这是教导的所有的人在那边听见，说是可以的，因为你们重要，你们是每一位都是神要让你们得享安息的啊，所以但是我们啊，这个人也必须要悔改， 这边有一个问题，就第四节的时候就讲了说，耶稣生气的来看那些人，然后看他们心里面刚硬的时候，哦，我们说本来都很好，就那么一句说，耶稣也生气也发怒吗？啊，我就后来就想说，主啊，到底是怎么回事？后来哦，我啊，今天我安静的时候，我就想到说，啊，原来神不是说完全不发怒啊，他不轻易发怒。我们今天有多少人是随便就发怒的？啊，说他发怒的时候啊，处罚孩子，骂孩子的，骂先生的，骂太太的，有没有？没有啊，感谢主啊，没有，要哈利路亚啊！我们有的时候啊，说这不是我说的，是神要我说的。你不要说神要你说，因为神说人的怒气不成就神的意，神没有叫我们发怒。但是神可不可以发怒？神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怜悯慈爱，为千万人存留这个后代。是的，神他发怒的原因是怎么样？他说我做了所有的事要你回来，你不回来，我求你回来，我为你做了所有一切撒旦要拦阻你的，压制你的，要捆绑你的，我全部都为你断掉，你回来吧，不然有一天审判来的时候，因为你与罪恶与撒旦有份，我不能不让你接受审判。神为了这件事情，他看见有很多的人因着他们的刚硬，他们的不幸，使得许多人没有机会听见福音，神为此而有愤怒。啊，弟兄姐妹，我们真的是了解，神是要爱我们爱到底的。啊，他无论我们做得好做得坏，我们都要到他的面前去。也许我们做得不好的时候，他向我们说了一些严厉的话，是为我们得益处的。因为神永永远远他是爱我们，爱我们这些属他的人，爱我们到底。哦，主啊，我们知道这边啊，第五节里面讲到训练门徒，啊，这些门徒跟着耶稣出去，他们看见了什么事呢？啊，他们看见耶稣一吩咐，那个人手一伸出来的时候就好了。哦，耶稣行神迹不是要表明他有能力，他本来就有能力。耶稣要行神迹，他不为自己行，他是因着怜悯的缘故，他要这样去做。他医治的能力发出来的时候，他自己受了何等的代价？第六节就讲了，这些人就商议要除掉他。你知道法利赛人跟希律一党的人是不会合在一起的，但是为了要除灭耶稣的时候，他们愿意合在一起。你知道世上的君王承载一同商议要抵挡耶和华和他的受膏者，他们一起来做的这些事情，除了在比拉多啊跟希律的中间，也在所有抵挡的人的中间。但是耶稣基督为了爱人的缘故，他舍己为人的表现就是他自己宁愿被弃绝，宁愿受各样的羞辱，受各样的亏损。这是我们服侍面对压力的时候要学习耶稣的时候，他坦然接受，而且勇敢的面对啊！正因为如此，他吸引了许许多的人，在第七节里面，许多的人跟随耶稣，许多人从各地来到耶稣面前。耶稣是怎么样？他宁愿退让，他退到海边。原先在会堂里面这么多人，退到海边去做什么呢？退到海边去，那些人都一同拥挤来了，从各地都来了。他们来的时候，耶稣不得已只好到船上去，然后对他们讲说，然后医治他们。耶稣还告诉他们说，不是彰显我的名声，我叫你们不要去传扬这些事情。这是一个侍奉，当耶稣面对所有的压力的时候，他只看见父神的旨意，他只看见人的需要，他没有看见他自己多么的可怜，多么的被人误解。愿神也能够帮助我们。这是我回来，我也真是也很感谢主。要还没有到的时候，就有弟兄姐妹告诉我说，这边的水你不要随便喝，要煮好了啊，要煮开水，不然的话会有问题的哈。啊，这个啊，我们知道啊，弟兄姐妹啊，这个还早就发了很多的这个电邮给彼此，告诉他们很多的很多的事情。你知道我们是在彼此相爱，我们是在关心别人，我们也知道如何啊，来让我们啊有在服侍人的事情上面有份。我相信啊，今天在我们的中间，等一下你们要去吃饭的时候，你会到厨房里面看见有一群的人，他们今天戴了一个很新的帽子在那里啊，他们很像这个很啊这个大师傅的样子啊。当然，我不是说他们很像大师傅就不是大师傅，他们今天是大师傅啊，但是你去看到他们啊，他们在那里服侍。 啊，我们今天在楼下呢，照顾婴孩的也有，照顾儿童的也有，我们有啊，这个有各样的弟兄姐妹在做祷告啊，在啊为啊我们预备啊其他啊很多下午啊有一些的需要的啊弟兄姐妹，这是神给我们在诸多的事情上面能够突破，能够更多的来侍奉的一个恩典。是的，也许你会说，如何神要在我的身上做，我还不晓得啊，请注意，当我们发觉我这个人啊是可以成为神啊所使用的器皿啊，是在什么样的一个时候呢？啊，是你觉得啊自己不忙的时候吗？所有的事情都做完了吗？刚好相反，这是一个面对压力啊，是让我们晓得，是让你最忙的时候，当你开始去服侍人，开始去关心人，你就发觉你的压力就疏解了，你的压力从你的身上就除去了。像耶稣一样，没有人在三年半能够做那么多的事，但是他为着爱人的缘故，他做了所有的一切，而且他没有抱怨啊，弟兄姐妹，这就是我们今天有神的生命在我们里面，让我们做一个谦卑跟随主的人，让我们愿意降卑，让我们愿意在服侍的时候看见啊，我们并不是站在一个高的地位来服侍人，乃是像耶稣一样的，并且舍命做多人的属下。让我们一同低头祷告。恩主，我们为主你所留给我们的榜样，我们献上感谢。主啊，你昔日在加利利所做的奇妙的工作，主啊，求主你今天透过你在地上的身体继续在做，让我们的教会成为一个有意向的教会，祷告的教会，读经的教会，哦，让我们合一的教会，哦，拆传的教会，哦，继续不断的哦向外广传福音。哦，主啊，你让我们弟兄姐妹彼此相爱。哦，我们从外面来的人看见我们，就知道我们是属你的。主啊，也求主让我们啊自己的弟兄姐妹彼此能够哦互相的接纳，哦，把所有的难处从我们的心中除去，让我们学习彼此切实相爱，因为万物的结局近了，让我们谨慎自守，警醒祷告，因为主你来的日子近了。主啊，叫我们哦彼此切实相爱的时候，要照着所得的恩赐做神百般恩典的好管家，彼此的侍奉。谢谢主垂听我们众人的祷告，我们祷告祈求感谢不配，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阿门。